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三章，这一章可以被分成两个段落。头一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接续十二章百姓来希伯伦永立大卫作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卫向他们提出寻找约柜的建议。第四节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就开始寻找约柜。第二个段落是第五节，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这时候他们应该已经迁都了耶路撒冷，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中间其实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十一章四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然后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那一件事情也应该是发生在十三章这两个段落中间。换句话说，他们起义去寻找约柜，然后攻打耶路撒冷，迁都耶路撒冷，再往后才有把约柜运上来的事情。当我们读到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很清楚地看见以色列家在神面前进入一个空前的高峰。这个高峰不单是大卫代替了扫罗做王，还解决了他们长久以来从出埃及进迦南在神面前所积欠的许多问题。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心归向埃及，向神发怨言，现在不见了。进迦南以后，士师时代他们一再受到外族人的欺压，甚至扫罗做王的时候，他们也曾在非利士人在哥利亚面前害怕躲藏逃跑。现在啊，有谁能够站在大卫和跟随他这一大群的勇士面前呢？敌人的问题解决了，内部斗争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再有一个扫罗来追逼大卫，扫罗家和大卫家的斗争也成为过去，与其余的以色列人一同来拥戴大卫作王，并且弟兄为弟兄预备，大家都彼此和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但外边的问题解决了，里边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次百姓立王是在神面前有着充足的信心和清洁的良心，与上一次他们勉强立扫罗为王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十二章三十九节说，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四十节又说，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好不好啊？实在太好了，真可以说从出埃及以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当日的百姓，甚至如果你是当年追随大卫的勇士之一，请问三天之后你做什么？当你到达一个在人看来是一个极大的高峰与复兴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这里还有什么缺乏？你知道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会不会想到在人看满足了，在神看满足了没有呢？这就是大卫和我们和一般的老百姓截然不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被神称作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你看第十三章一节到三节，大卫向他们提出三件美中不足的事，作为全以色列民的方向。第一，我们在这里虽然开心，但是全以色列地里边还有弟兄是没有与我们在一起，这一次没有见到他们面的。第二，除了你们这些会打仗的人之外，以色列中还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子民，就是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呢、啊、这是一群服侍神的人，我们应该特别把他们请到我们中间来聚集。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他拿这三件事情去和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商议，去询问全以色列会众的意见，有没有一个反对的？没有一个反对的，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说的是简单的，大卫不讲，没一个想起来的。 今天在北美，在中国的教会很流行所谓的领袖培训。其实真正的领袖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培训出来的，认识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样引导神的百姓往前走，在困难的时候不被动摇，在欢乐的时候不会被成功冲昏了头，这些从大卫身上可以被我们看见的领袖素质，只有以神的心为心，神的眼睛为眼睛的人才能够具备一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耶和华会差遣他的使者从基甲上到坡津对他们说话，会兴起士师来领他们打仗，会借着撒母耳向他们发预言。可是到了神的子民大致走对路，国中有复兴迹象的时候，突然耶和华不说话了，他不见了。大卫是一个最会求问神，最会祷告，神也直直回答他的人，可是在这里你就看不见大卫求告神，你也看不见神这样指示他，他反而反过来与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去商议，这怎么回事啊？摩西带百姓出埃及过红海之后，他把摩西叫上山，在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现在他怎么不把大卫招过去，说又当把我的约柜请回来，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答案，因为神曾经已经把他的话借着摩西、借着撒母耳传给以色列人了。他不是不说话，而是已经说话，正在说话，仍然说话，在乎神的子民晓不晓得耶和华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他从出埃及的时候就愿意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是他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入迦南最忠心的心意。这个心意难道会因为时间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吗？不会。大卫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一定经过仔细的思想，他知道神离弃他示罗的帐幕，甚至把他的约柜交与敌人掳去，那不是因为神改变了他与子民同住的心意，而是因为第一，以利家使百姓厌弃对耶和华献祭。扫罗年间神并没有要撒母耳把约柜摆回到会幕里，又是因为第二，以色列的百姓厌弃耶和华作王。现在这两个厌弃通通不在了，他们已经回到神面前，照耶和华借着撒母耳所传下来的话接纳耶和华的受膏者，一心拥戴大卫在耶和华面前为王。那这难道不正是把约柜请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吗？这难道还需要神另外派一个使者、派一个先知吩咐你这样做吗？那就不美了。雅各书里面一再的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现在在大卫看起来，无论是他自己或是以色列的勇士、百姓、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都要耶和华的约柜回到我们中间来了。因此在第八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和大卫接续十二章结束的欢乐，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把耶和华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接了出来。可是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情偏偏就在第九节的地方出了意外。赶车的乌撒在基顿的河场上因为牛失前蹄就伸手扶住约柜，因此就被耶和华击杀，死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这一下子大卫很惧怕，就不敢继续把约柜运到他的城里来，却运到一个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这一待就待了三个月。圣经在这里形容当时大卫的心情，除了惧怕之外 还用了一个词，就是心里愁烦。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请问大卫心里愁烦，愁烦什么？他想什么？你当然可以很简单的说，十一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这不是已经把他愁烦的原因告诉我们了吗？不尽然，所谓愁烦是讲到一段时间的百思不解，叫做愁烦。一件事情如果有清楚的对错，那你就改正，就认罪，不就得了吗？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为什么这样长时间的在那愁烦呢？实在是因为神击杀了乌撒，却没有明明的告诉他为什么乌撒送了命。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乌撒犯了错，那还好办，另一个呢，就是约柜不愿意回到他的百姓中间，那这就麻烦了。刚才已经说过，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来，无论是人与神、人与弟兄、人与敌人的问题，在第十二章的结尾都被解决掉了。约柜离开示罗帐幕的原因，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大卫把约柜接回来啊，那可不是说接就接啊。他说，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要知道，圣经里面最后一次以色列人知道约柜在哪里，就是撒上第十四章，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少年人出去杀败非利士人的那一次。那是扫罗作王的早年，大卫还没出现呢。从那以后，扫罗与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连约柜究竟在哪里都已经成了个谜。怎么知道？你要去读诗篇第132篇，那里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里的寻得不单是讲到后来在锡安为约柜预备了地方，更是讲到已经找不到约柜在哪里了。因为第六节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你看看，从大卫说要把约柜接回来到找到约柜，可是花了一番功夫的。当他寻见的时候，大卫接着说，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这是一段隐藏在诗篇里面的历史。一方面，他遥遥的预指基督诞生。为什么？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这个在拉结死的时候老早就在创世纪里留下了伏笔。约柜在基列耶林，老百姓已经忘记了，只听说他在哪儿呢？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找到了之后，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这像什么？像东方的博士来找诞生的基督，是吧？另外一方面，这篇诗让我们看见带上十三章大卫对以色列众民的这个提议背后，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态度，是花了多少的心思在那里祷告许愿，终于神成全他的心愿，让他把约柜给找到了，高高兴兴的接回来。怎么突然又出了事呢？十四节，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这三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大卫心里愁烦的时间。他得决定到底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有什么问题，以至于神的约柜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还没到。这个击杀乌撒的事件是对着乌撒来的呢，还是对我们整个以色列民来的？这章圣经就停在这一个悬疑里，没有马上给我们答案。弟兄姐妹， 那你觉得这章圣经除了要我们欣赏大卫、效法大卫之外，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想第一，它让我们知道满足人比满足神容易，地上的满足比天上的满足容易。
如果我们看同时期的圣经，比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到第四章，那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不但扫罗家仍然有一些权力斗争的事在进行，从前扫罗的将军与大卫的将军之间，那些冤仇也没有完全解开。若不是大卫因着他的心肠，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三十一节有一个智慧又果断的处理，那一件事情很可能会把以色列家卷入更深的内战之中。但是当众将军中间、百姓中间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更大的呼召来催促大家往前的时候，也就是同心拥戴大卫做王这件事情上，许多小的过节就能至少暂时被遮盖过去，再加上族弟兄之间所流通的爱，就更能遮掩许多的过犯，让大家来到大卫的面前一同欢乐。可是你要寻求神更真实的同在，也就是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与我们同住，那就有讲究了，是一点都错不得的。正如同当年神在山上对摩西所说的，你要谨慎，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个不也正是今天教会所需要学习的功课吗？今天在神儿女中间普遍有一个心态，就是寻求满足人的心过于寻求满足神的心。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来到教会的心态总是看看能不能够喂养我，能不能够照顾我孩子的成长，更甚于寻求主真实的同在。教会不是让你有地方住，而是让主有地方住，这个顺序可千万不能弄反了。不错啊，尤其看见今天教会在中国复兴的光景，我们不能不说在许多地方都有一些能守行伍的战士，也同心愿意永立主做他们的王，族兄弟之间也有不少爱心的流通，真如圣经所说甚是欢乐。这个欢乐当然是出于神，也是应该的，只是我们有没有大卫的心肠，当众人正欢乐的时候，你却向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也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要知道一个人心中欢乐又吃饱了喝足了，也就是他最容易睡觉、最容易打盹的时候了。我们有没有大卫的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同入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经历到你更丰盛、更荣耀的同在呢？神的百姓都来了吗？该站出来服侍主的立位人都站在位置上了吗？还是他们仍然分散在各城的郊野，耕自己的田地，收自己的庄稼，像当年住在博士麦歌侠的子孙一样呢？这是这一章圣经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所发出的呼召。服侍教会的人要把这样的事情拿出来和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商议，向众民晓谕，让这件事情在大家的眼中都看为好。然后我们要去寻求约柜，然后我们要把它接回来，但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连大卫都要犯一些错，经历到一些挫折，心里愁烦，不断在神面前寻求答案，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个人要心里坚定，要同心，要知道就算我们的教会达到了十二章结尾的光景，能守行伍的战士诚心来到希伯伦，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作王，那固然是教会应该有的状况，可是它是一个起点，绝不是终点。第二，
这章圣经还有一句吸引我们注意的话，就是第三节，大卫说，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弟兄姐妹，大卫与摩西、撒母耳、约书亚都不同，虽然他也是先知，也是以色列人的元帅，但是他还是个诗人。因此大卫讲话，就让我们这样说吧，有时候会带着诗人的含蓄。他没有像撒母耳一样，以色列众民聚集的时候，他祷告打雷降雨，指出百姓的错，也不像摩西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又没有回头算扫罗的账。他只淡淡的这么说了一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你能够体会这句话的背后有多少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感叹吗？扫罗年间有多长？40年。40年是两代的人。当年撒母耳还没有生下来，哈拿就祷告说，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等到撒母耳记上第7章，撒母耳献全身的燔祭，耶和华真的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从当年的米斯巴到今天的希伯伦，中间是不是一定需要经过这扫罗的40年呢？想起来真是像摩西在90篇第9节所说的，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今天在希伯伦，耶和华转回了，为他的仆人后悔了，也真是如摩西所求，照着神使他们受苦的日子和他们遭难的年岁，让他们喜乐了。但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心中仍然不能完全没有一点叹息，因为当大卫数点他的勇士的时候，有一个比鹰还快、比狮子还强的勇士，因为扫罗的关系就不在他们中间了。是谁呀？就是约拿丹。不单是约拿丹，还有许多神子民的生命都在扫罗年间旷废掉了。大卫也从一个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弹琴放羊的孩子，变成一个饱经风霜的战士。这一切真是必要的吗？弟兄姐妹啊，一个神的仆人若不行在神面前，他所带来负面的影响是多么可怕啊。当然，这一笔账若全算在扫罗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扫罗其实是撒母耳那一代以色列百姓意念所结的果子，他们定要一个王治理他们，结果就真得了一个王。这个王就是以色列人的罪孽被摆在神面前，以色列人的隐恶被摆在神的面光之中，使他们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年岁为叹息所旷废。当然，当神把历史关起来的时候，你回头看，就无法猜测说，当年如果不是那样，会是怎样？如果没有扫罗，直接把王位交给大卫，又是如何呢？你只能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真是照着以色列人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他们喜乐。当他的作为向仆人们显现的时候，当以色列众百姓到了希伯伦永立大卫为王的时候，神的荣美真是在他们身上。只是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一生有几个扫罗年间能够让我们浪费呢？ 当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一路读到历代之下十三章的时候，真要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呢。